更需要坠落。
我告诉你，这句话都是耶稣说的。现在科学已经证明，那个时候你人类往哪去啊？难道在宇宙中就像个肥皂一样，噗出现了，然后灭了？真的就这样没有意义吗？说为什么人老思考意义？所以我们不知道从哪到哪里去，个人如此，人类也是如此。还有我们人类啊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最终能使我们得满足，得到幸福。我们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说你追求学位，你追求到了，你们幸福了吗？没有。你追求爱情，找到个媳妇儿，你幸福了吗？还不满足。然后生儿育女，买车，弄这个那个，追求事业，最后你幸福了吗？你老觉得缺点什么，你老觉得还没，还不够。等到你临死的时候，躺在床板上，幸福了吗？你还是一肚子烦恼，带着一肚子烦恼死，说不定还留给你的儿女们一大堆麻烦。你说人真的是这样子，我们没有一个最终答案，什么我们的幸福所在。还有一个，许多问题我们没有能力解决，人间的不公正，我们很多的不治之症，我刚才谈到的，我们科学技术的应用，我们没有强有力的能力保证它不会杀人，保证它不会他没有办法阻止那些乌七八糟的题在上面出现。那上边什么都有，是可以让你教你怎么制造原弹，教你怎么去杀，教你怎么自杀，教你怎么淫乱。没办法，你不是说有办法呀？我们经过人类讨论讨论，我们可以制止啊，我们人类理性啊，我们通过大家公平的理性的慢慢的讨论，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好的结果呀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试一试。美国国会就批准不了那个法律，就是禁止那个黄色的东西，那个色情的东西进入因特，他就通不过。为什么？言论自由通得过吗？你说你很多人抱对理性抱着一种特乐观态度，说我们科学呀，这些道德呀，都经过人类的越来越认识客观之理，越来越理性，我们人类会得到解决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人类发展的，认识是一个过程，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。我告诉你，你说的好听，这个世界上你看看哪件事可以通过理性解决的？美国打伊拉克能用理性解决吗？台湾海峡两岸能用理性解决吗？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，就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如果伊拉克比美国还强大，美国敢打他吗？敢吗？如果台湾比大陆大，台湾还这么害怕呀？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大陆前些个年他不敢这么什么？前些年很弱，现在为什么硬来了？他市场开放了，他是一块肥肉啊，你不吃拉倒，我让别人吃，对不对？美国要制裁我，我说美国真蠢的，他美国呀，他想用制裁的办法来达到目的，根本不可能。现在是全世界都求中国呢，为什么呢？太肉可以卖，现在知道吗？你们这些商人不是都想吃肥肉吗？哎，我这么大一块肉，新特别新鲜，哎，你不吃，你不要，带给别人。所以美国用经济制裁真蠢，他根本没有。中国说的对，你要制裁我，将来吃亏的是你自己，这话一点都不假，一点都不假。你别看中国损失30亿，美国损失了2亿，这是这一次。从长远的看，中国什么时候干得出来？中国，我一概不再接受你美国任何的进口，对不对？中国可以做到的，因为中国那个反报复清单上就讲了嘛，暂停进口美国电影、美国电视，进口这个进口那个，暂停，全部暂停。这，你中国你不过的，你美国斗过中国人？哎，这告诉你，这个世界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讲理，我很多人特乐观，说那个氧层破坏了。这个污染特别厉害，我们类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呀，或者是我和国家的冲突互相残杀，我们最后通过理性谈判总是可以得到的。我告诉你，这都是类美好的愿望，但是这个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，包括6次，学生也有这个美好的愿望，最后你杀了，你跑出来，你没用的。今天也是这样，人人都在说和平理性非暴力， 从谈判解决问题，我告诉你，后全是实力。这个世界，你如果你们对理性还抱着天真的态度，你就吃亏上当了。所以说，那个最大的讽刺，人类最大的讽刺是，理性已经不是那么重要，几百年就变得不重要，就变得被看透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人类真的像瞎子，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很多问题。还有个人间，就是人间，我们觉得这么大个地球啊，我们老觉得人人呐过不去，好像这路不够硬，你争我夺，你挤我蹭，就是这样。互相就是互相这个谁谁呀、都好像是不听的这样，要不你就吃了我的亏，要不我就吃你的亏，反正是不舍不。我就说人间的路，中国有一个人说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，其实不仅是中国人这样，全世界这样，这个人类的路我们越走越窄，都是短兵相接呀、现在全世界到处都在有利益纷争，都在争夺。这为什么这个？为什么到处是人碰人、人挤人、人杀人、人坑人？为什么这么多误会、这么怨恨、这么多竞争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。我每一个人自以为是，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中心。我是中心，我的利是最高的，我的理性是最高的。所以呢，谁都不服谁，谁都谦卑。我们老说要谦虚，全世界各国的那个道德教育都有共同的一点，都强调谦卑。但是你知道，各国都不谦卑，国没有谦卑的。这个为什么？人每个人都是自以为是。马克思啊，当然有很多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对。马克思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。这马克思说的，说每一个人考虑问题、办事儿，不管着，都是从自己出发。真的是这样，这就是人类为什么是，如果有一个上帝，他真的才会谦卑下来，他会发现自己是渺小的，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，自己不是那么明白，不是那么聪明，而且呢，时时有对上帝的感恩之心，就都好了。哎，那个时候人有爱了，有爱了。现在没有上帝，所以说俄国那个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说得很好，他说如果没有上帝，我就什么都可以干。真的吗？真的是无法无天。什么叫无法无天呢？法各位有，但是很多人干事了不是法律范围内的，明白吗？好多不道德的事儿，那法根本管不了。这个一个人不能说他不犯法就是好人。我们人间很多的道德败坏都是在法律之外的道德败坏，根本不是在法律内的。所以说不是无法无天，是无天有法也没用。真的是这样，法应该是制裁那些刑事犯罪的，人心坏了呀，这个法管不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人间真的是罪呀，有罪而不自知就是瞎子，理性有限而不自知是瞎子，就是瞎子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2000年前耶稣来到人间，耶稣来到人间，所以我为什么把跟星空联系上，把它跟天联系上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相关的。上帝既然造了我们人类，给了我们生命、智慧，给了我们这个意志、情感、信心、直觉、理性，什么都是神给我们的。是我们人类今天可这么骄傲，这都是神给的。然后又给我们配备了很多的这个条件，让我们能够活，可以养育我们，叫爱养之恩。这是那个老子讲，叫做爱养之恩，之恩就是爱我们、养我们这样一种恩德。可是我们人类不认识。不认识，我们自以为是，自己狂妄，结果造成这个结果。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人间，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向我们展示着眼，展示说你们活在罪中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归回。归回吗？归回神。你们要感神，你们要知道神是爱，神爱你们。所以有一句话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，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个英文就说，英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是如此的爱世界，以至于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英文的翻译是这，是如此的爱我们， 以至于让耶稣这个活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这个形象来到世上，33岁就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受尽了屈辱，来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爱我们，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神所养的，而且神呢愿意我们活在罪里头，不愿意将来我们人类死在罪里头，我们人要死在罪里头。其实死在罪里的人比自然死去的人还要多，有的历史家有这个统计，自古来人类互相残杀，杀死的比自然死亡的人要多得多。啊，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，就是宇宙的创造者、造物主，他来干预我们人类，他进入我们人间，来告诉我们，你们是我的儿女。你们认我，你知道这个信字是什么？说基督教特别讲信了没有？信主，那个信就是说他是你的父亲，他是他生你养你的，你认他不认他？基督徒讲罪，我们有的人就想成是什么罪啊？杀人放火呀，偷盗啊？我告诉你，基督教讲罪根本的罪，最大的罪是什么？是不认神。我们听好像，哎呀，我不认神怎么就是罪？那个神也有。啊，非得说让我认他，我告诉你，不认人是最大的罪，比你偷盗罪都更大，比你放火杀人都大。那么正是因为你不认神，才你出现这么多毛病。就好像一个浪子，一个孤儿，他从小就没有人管，父母管教，没有家教，然后在那个流浪中长大，他很多的就知道做坏事，他心都疯了野了，眼中无人。就是想怎么着怎么着，那你说他罪是什么？他首先最大的罪，他没有父亲，他并不是没有，他不是石头缝里抱出来的，他有一个父亲，但是他不认他的父亲。中国人讲最大的不道德就是不孝，你连你父亲都不认，那不是最大不孝吗？人间的父亲是这样，天上造我们的父如果不认，那是更大不孝，而且后果惨重，和很惨，而且是爱我们。耶稣来到世上，那么有人说，耶稣如果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救我们，如果真是神，他化身，神的化身，他为什么不用一个很大的力量，很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向我们显现，然后让全人类都跪下来说，哎呀，你就是神呐，多好啊，多简单呢，省得你们这个到处讲，累死累活的讲，哎，就。是有人就这个问题，说你真的就神，既然是神，神什么事都能做，他为什么不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事，让大家都认了就算了嘛？你何必这么煞苦心的这个样子？其实啊，不仅是我们，当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钉他的人下边的人，十字架下边的人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走来啊，救你自己呀、啊。你不是还救我们众人脱离罪脱离死吗？你救你自己啊！当时下边的人就这么说他，还说什么呢？说如果神喜悦你，神来救你。那没有，神没来，耶稣死了，而且临死的时候竟然还说了一句话，说成了，这事儿成了。那个要是按照下边的那些人说，那些杀死他的人说，你不是成了，你是完了，你死了，你神没来救你，你自己没有救自己，你根本就没成，什么事儿没成，你败了。但是神成了，这2000年以来，你看看现在全世界有18亿基督徒，欧洲北美全是基督教的国家，这是现代化的民主的国家，基督教文明就从这个耶稣诞生的。那么这里边我想，为什么主耶稣成那么一个卑微的人，出在马槽里，没有上过学，受人鞭打唾沫，那个特别软弱的像羔羊一样，为什么神要化身成这么一个人来到人间？我就想，为什么不用强力？现在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，因为神不愿意摧毁我们人的尊严， 不愿意用剥夺我们人自由和尊严的办法来使我们不得信他。神给了我自由，而且他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是有尊严的，他不愿意摧毁你的尊严。如果他真的用强力把我们征服了，那个时候是你信他，而是他把你征服了，是你不得不信，而是你失去了自由，你失去了选择，你失去了主动，你失去了尊严，他把你征服了。就像那个穆斯林现在就到处打嘛，他自创立以来就是征服一个国家，然后这个国家的全部变成他的信徒。上帝不是，上帝赐给了我们尊严，他要让我们在尊严在自由中来信他。上帝所以没有显现他的强力，上帝而是用了最屈辱最柔弱，用十字架来救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我们人类能够自由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一颗心。人要的是我们心甘情愿的一颗心，是一个自由生动的一颗心，是一个尊贵一个自主的一颗心。那么有人说，神还有人问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说神造人的时候干嘛不造成一个完美的人呢？造一个 perfect 的人，省得这么多麻烦，又犯了罪堕落了，还得让他的耶稣来死，然后还得让这个人传。那一开始造人的时候你就造一个 perfect 的，就顺服他的人不就完了吗？那么这是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提这个问题，当时我回答说，我说你没有考虑过什么叫 perfect 第一个条件应该就是自由，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不可能是一个 perfect 的人。你没有自由就没有一切美好的东西，不自由就没有道德。因为所谓道德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可以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的时候，你自己主动的选择了做好事，这叫道德。如果你没有自由选择，强迫你做好事，像我们原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在大陆强我们学雷锋，那不叫道德，那叫道德吗？那个班主任把全班集合起来，每人来一把扫帚，到大街上去扫大街，然后你说我们道德吗？我们心里边还骂呢。所以神造 perfect 的人呢，第一条就是给人自由，不仅造的时候给你自由，他救的时候在你在罪里边，他来拯救你的时候照样给你自由，他不摧毁你的自由，他不用那个大的 power 力量把你全部给征服，把你吓倒，让你来信他，不，他照样给你尊重你的自由，因为他要的是你的一颗心。你知道你要想要人的一颗心，强力是得不到的，包括你想要你太太一颗心用强力也没用，你何况要别人的心？上帝逼你不明白吗？上帝为什么要用风火雷电来把征服呢？上帝征服了你的一颗心用什么？用屈辱，用柔弱，用耶稣的死，用耶稣的血，用耶稣的十字架，用一个最卑微最柔弱这么一个形象，最短命这么一个人的形象来感化你，来呼召你，来用心灵和诚实归他。所以神说敬他人要用心灵和诚实，要用心灵和诚实。所以说他要的是一颗心，要的是一颗心，他要的是一颗自由的选择中选择了他的这样一颗心。他要所以说信呢，是个有尊严有信心的行动，是一个有尊严有信心的行动。你不要以为信神是一个被动的参加教会被他的福音给怎么着了，不是那个，是一个你有尊严的行动，而且是一个表现你有信心的行动。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宇宙真的是来源的，而且这个来源今天还在养活着我们，它用阳光雨水土地植物动物养活着我们，而且不仅今天养活着我们，而且今天还在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来呼唤我们认识他， 直到今天神还在做这件事情。不过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此时刻还是在做这件事情，是神让我在做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是有信心的来领受他，接受他，你是有尊严的来接受。所以说信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，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，不是别人强迫你，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正面的动作，是一个自由中的选择，自由中的选择。所以啊，我们用心灵来迎向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会用笑脸来欢迎我们，我们也会用笑脸来走向上帝怀里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